啊，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我们今天啊第三堂课哈。那这一堂课是我们的 number 是 M305。那我们的要上课的这个题目是教与学的心灵对话。那我们很高兴有张信芬还有刘小丽两位姊妹要来带领我们分享。那我想就由他们自己自我介绍好了。首先要
OK 我简单介绍，我就把它打在那个 PowerPoint 上面。我现在在正道福音神学院，我是三年级 MD Program， 就是道学硕士班。那我目前的教会是在美国圣公会的圣多马堂Episcopal Church， 但是原来我的背景是台湾的长老教会。对，因为我这边的亲人他们在圣公会，所以我后来才开始参与。那我之前的学历，我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我拿我的 PhD， 我主修是教育。对，所以今天的其实是跟我的一些专业是有关系的。那我过去有经历研究员跟在台湾的三个不一样的地方教过书，这样子简单的介绍。那现在请小丽。
我是从中国过来哈，我来美国已经是第八年。那么我在中国呢学的是企业管理专业，现在呢是正道学那个教牧协谈这个专业。那么之前呢我是在波士顿郊区华安圣经教会来那个从事一些教会的服事，是斯提凡施工，还有个人布道探访施工。那现在呢就是我在洛福教会一直是从事主学的教育。
好，那我就先从我开始来做一点跟大家探讨一下有关教学的一些概念。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教与学的心灵对话，所以对话的意思就是说不只是我告诉你，我希望大家有一个互动那等一下你们会发现这个课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不只是单向，是很多的双向的。那我想问大家我先给大家一个定义，让你们想想看如何什么是真正的教跟学。真正的教学呢，就是把知识灌入学生的脑海里，然后要求他们把这个知识一字不漏再重述一遍。我如果把这个当作是定义告诉你，你觉得如何？可不可以有一点回应？有问题？为什么你为什么觉得有问题？
如果是重复的话，它并不代表有吸收，也许你可以重复但不代表有吸收。
所以等于是你好像是一个复印机，这样子并不证明说你学到东西还有没 有对这个有意见？
我觉得在做基本学科的时候，这个是各个项目
所以你觉得这样就够了吗？对，所以它或许只是一个阶段，但是不能停留在那里。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OK， 所以基本上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定义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今天就告诉你说这个就是你要把它记起来的，你会感觉到怎么样？不舒服，对不对？因为你觉得你不能同意，所以我们刚才已经有一个什么，已经有一个交流了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对话，我们的思想彼此之间有一个 dialogue 了，所以这样的定义果然是有问题的所以今天就是先 demo 一次。真正的教学不是我告诉你什么，当然我也必须告诉你，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这样的阶段，没有办法真正的吸收。好，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教学？大家心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刚才已经有告诉我说，如果只是 copy 老师告诉你的，没有真正的变成自己的东西。好，那我们来看看，专家怎么告诉我们。好，但是你们可以回应，因为我们不能说专家就是一个权威啊，这样才会有一个真正一个吸收跟学习的一个过程。什么是真正的教学呢？我们再重新来给它定义一下，不是我刚才给大家那个知识灌进去，而是要怎么样？这边红色的不是很清楚哈，你们也可以看讲义，讲义也有啊。不是要怎么样把它灌输进去，而是要刺激学生使他们自动去寻找知识。你们觉得我刚才给大家一个定义，然后问你们，其实是给你一个刺激，对不对？我没有说好你就把它背起来，但是很不幸，我从小到大大部分我在高中之前的阶段都是老师告诉我，然后怎么样让老师觉得我学到了，他就叫我能够把老师告诉我的能够重述，而且百分之百重述，那就是最好的。但是那是错误的，所以要刺激学生，所以我给你一个，但是我要你去想，不要接受哦，因为你要想想看 maybe 他是对的 maybe 他不是，所以我们要头脑去有一个 function。 那这个 function 的过程呢，就是在学习了啊，所以不是老师 force 你去学，而是你自动的愿意去寻找答案，这样子。所以一位老师，什么叫做最好的老师？我们今天会坐在这边，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教学经验的请举手。好，谢谢。所以我想有教学经验的，你希望能够update 你的知识。没有教学经验的，或许你想能够扩展你的领域，好，所以我们今天都希望 maybe someday 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最好的老师。但是一位老师不是把学生做把他教成是一个 copy machine， no， 是要让学生自动学习。所以老师是一个 facilitator， 就是说他是一个透过不同的方法去刺激学生愿意自动去学习，而不是依靠老师直接告诉你。但是我知道华人有一个惰性，我们习惯坐在那边，不要叫我，老师不要叫我，我甚至想躲在后面。但是其实这是因为我们长久以来错误的被老师对待，结果变成一种很负面的一个学习态度。我们首先要矫正自己这样的学习态度，我们才能够去影响学生啊。然后所以有些人说啊，教学就是把我要告诉学生的把他告，就是说我就给他就好了。我们今天来讲教与学，这个是一个广泛的，但是当然我们还有一个中心点，主日学里面的教学到底要怎么样子能够做得更好，但是跟真正的一些一般的教学原则其实是一样的，是内容不一样，原则是一样的。不是说我今天圣经放在这边，好，我今天告诉你一个圣经故事，然后你就把它背起来，然后你再告诉我你背什么，我想学生也不会有兴趣哦。所以不，这个主日学教学也很重要，不是把圣经的东西就原封不动的告诉他叫他背起来， no， 真正教学重要的是提供适宜的学习环境，就是说在这样的环境我们制造一个学习环境。所以今天我跟小丽在这里，我们也是制造一个学习环境。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做好，糟糕了，我们就 set a very bad example， 我们今天就做一个很不好的示范，这样我们就饭碗砸了哦。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先做好示范，所以也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是要提供大家一个学习的环境，然后才能有真正的学习。所以这有一本书我也蛮推荐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叫《教学的七大定律》，很薄的一本它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教育学家叫格里奇 Gregory， 他里面就提到这些东西。好，再过来呢我要让大家去想一想，这种跟大家分享的方式比较奇怪一点，因为通常 人家怎么去教的人不会去有这种字跑出来，什么叫做吊诡，什么叫吊诡 paradoxy， 就是说似是而非，矛盾。你想说这种字眼最好不要出现在 classroom， 有点奇怪，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勇敢面对教学可能会有的困境，就是说我们再下来要讲的是可能你在教学当中会遇到的 tension 就是说张力啊，这种张力有六种情况会发生，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处理得好，你就会 create 一个很 successful 的 learning environment。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space 就是指 learning and teaching space， 我们现在这边有一个 space 就是我们教学的空间，be bounded and open。 你们觉得这两个字哦，因为我没有用中文翻，但是我会帮解释给你们听，因为这原来是从英文来的，因为我觉得翻成中文好像会失去原意，那个原味就没有，所以我还是保持原味，但是你们用心灵去体会哦。 bounded 就是说要有界限，但是呢又要 open， 你就像说约会要 bounded 又要 open， 那这中间就有张力了，对不对？学习也是这样， bounded 是在哪边 bounded？我们今天这门课的主题是什么？我们要一个范围。所以你今天主日学，像小丽，她有在主日学在教课，那她知道说她今天教的主题，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教的是什么课程？主日学的题目？
初信造就。
哦，初信造就，好。那我们就不能把这个初信造就里面放太多深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学习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学习的范围，这样才能够有效果嘛，才叫 bounding。 但是 open 呢，方法可以多元，这就是中间的 tension， 对不对？可是会有冲突吗？其实不会，对不对？我们就要拿捏好 hospitable and charged。 当你去住一个地方过夜的时候，有人说啊，免费招待你，你会觉得什么啊？我很受欢迎 ，hospitable， 就是朋友很喜欢招待我。但是如果你去朋友家，他要跟你收钱呢，会觉得不舒服，对不对？还会被 charged。在学习的空间里面也有这种 tension， 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学生在学习当中觉得 feel safe。像我小时候，我觉得很不 safe， 为什么？老师叫你起来，好像要让你觉得羞愧，如果你不会回答，去旁边站，对不对？那学生再也不敢去回答，因为他怕被处罚。但是我们老师要有一个 hospitable 的一个 learning environment 给他，让他觉得说他可以 trust 你，而且他讲了讲错也无所谓，所以他才可以去学。但是你也不能让他从头到尾都 OK 啊，这个也好，这个也好。我们也要给学生适度的一个刺激，有的时候让他觉得有点 uncomfortable， 也就是说难度稍微提高一点，这样子他可以学到东西，但是你也不要让他觉得失去信心，所以这是另外一种张力。然后再过来是 voice 的问题， individual， 我想这很简单，不用太多解释。学生的声音，每一个学生声音我们都要注意到，尤其是主日学的当中，我们不要忘记自己又变成那个好像塞知识给学生的人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要把学生分小组，让他们去讨论，所以在小组里面有每一个学生的声音，但是也有共同达成的共识。因为有时候我的看法或许太偏颇了，透过跟别人的互动，我可以调整，然后别人也可以给我刺激。所以在你的教学当中，独特的声音跟共同的声音都需要，这是张力吗？是，但是我们调整好会很有果效。第四个， little story of students 还有 big story of discipline and tradition。 我这个采取的这些 principle 也是从一个基督徒的 educator 啊，他叫 Palmer， 他是贵格会的基督徒，所以他提出这些，虽然他是一个一般去教育很多 training 老师的一个 educator， 可以说没有说针对基督徒，但是我相信他的一些想法是有受到他的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你可以发现这些其实跟耶稣教学的一些特性是很相似的。耶稣是很注重独特性，但是呢耶稣 也常常怎么样，让他们 learning in community， 对不对？然后这个 little story 跟 big story 怎么分呢？如果你只告诉学生说，哦，创世纪里面的故事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就一直拼命塞东西给他，没有让他有回应，学生听到这些，但是他不知道说这些故事对他的生命有什么 connection。 所以我们当告诉学生，我们在教导的当中啊，我们在信仰的这个范围内，我们把圣经的真理告诉他，这个是一个 big story。 但是我们不要忽略怎么样让每一个学生的生活经验、生命经历跟你告诉他的这些真理能够发生互动，这就是 big story 跟 little story。 然后还有 solitude 跟 community。 solitude 也就是说，每一个学生他在学习的当中，我们可以允许他能够有一些可以自己去可能刚才你告诉他什么，他可以自己能够有机会去做 reflection， 做 reflection。 所以你课堂当中不要一直怎么样，没有停，不断的说，你有的时候让学生有一些思考空间，比如说停一下，你就让学生有一点 solitude 的 moment， 就说好，那现在给你个问题，然后你去想一下刚才我讲的你有什么回应。所以不要忘记要有 community， 就是说讨论，可是也要有个别自己可以回应跟思想的这个空间。最后 silence 跟 speech， 我们当然鼓励学生要有回应，要讨论，可是有的时候当你问问题的时候，有的学生他不想回答，我们做老师的可以允许，有的时候只要他真的是愿意学习，但是他现在觉得不方便回答，我们让学生可以有 silent 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给学生这样的一个特权啊。所以这当中的拿捏是不是很容易呢？不容易。可是呢，其实这六个我们说 principle of paradoxy 其实是很重要也很好记的，但是就是说看我们怎么去 practice 啊。所以我是这本书我蛮鼓励大家能够去看，如果你可以读英文的话， The Courage to Teach， 我觉得非常好的一本书。虽然我自己过去写论文我没有用这本书，因为我自己的老师他们有另外一套啊，但是我私底下我非常欣赏这个作者 The Courage to Teach 这本书，有提醒做老师的这六个张力的一个原则，但是非常好用啊，我个人觉得非常好用。那我们把这个张力处理好就可以怎么样，哎呀，射中目标，对不对？简单的来讲，我们基督徒的教育或者是这个主日学，我们的目标要干嘛？我们刚刚不是说要刺激他们学习吗？所以在主日学教学当中跟其实在学校教学一样，我们要让他们学习思考，所以培养思考能力。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怎么样？是要他们不相信圣经吗？要能够分辨以后他出去他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不是真理，他能够有一个反省，所以他出去他能够辨别真跟假，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他可以怎么样 fighting for justice， fighting for truth。 然后我们刚刚有讲我们是 facilitating 学生学习，所以我们要引发他们学习的动机。在主日学里面，我想小丽等一下会提到，我们要让他们怎么样愿意不断的去学习，为了什么？成长，追求成长。我们要让学生上了这个课，他会觉得说，啊，我好干渴，我要再多学，我要更多的学，上完你的他还要问说，我们还有没有下一次的课。这就是我们如果上完这个课最成功，就是说这学生要不断的学，我要继续的上课，刺激他们的动机。然后最重要是把他所学的活用出来，改变他的生命。我们刚才讲就是说什么是学习，然后哪些重要我们要注意那个张力的处理，然后呢我们就达到这样的一个教学目标。有一本书叫改变生命的教学，这本我也是觉得受益很多。所以目前是一些原则的上的一些分享。 再过来我们要踏入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领域。我们交给小丽。OK， 好，那现在对。
刚这个说的就是说，是十个人，就是十个学员。那么，代表了就不能代表全部，但是他们代表了一个角落。就是大家来看一下哈。
所以等一下大家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你的脑子也可以回想一下，你有没有跟这些人有一些共鸣，或者是你不同意的地方。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做个讨论。
你好，李丽主任，现
在的教育你有什么期待吗？我自己是我自己参加，我希望有因为我们当时的状况就是，然后我们其实有自己祷告途径，所以但是就是你自己的看法，有一些看法，有一些想法比较偏，希望有一些主日学呢，就是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老师或者是弟兄姐妹，能够多讲一下，就是如何去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如何去生活。然后如何去跟别人相处，弟兄姐妹，教会的弟兄姐妹，跟自己的父母，跟自己的配偶，跟自己的孩子，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技巧一些特别的，就是有实践性的，或者是读一些这方面的书籍，不是只是圣经，或者不是只是祷告，就是多一些生活化的东西，比如说如何来教养孩子，然后夫妻。如何来相处，如何遇到矛盾怎么来解决，然后还有就是如何来服侍神，就是比如说我们都是有工作，然后要有服侍的一些弟兄姐妹，如何来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和服侍神的这种 balance， 还有一些期待呢，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些一些书籍的，就是基督徒方面的书籍的，因为平时可能自己时间比较有限，然后视野也比较有限，希望通过主的学能够介绍一些多一些的书籍，能够有一些就是读书班吧，或者是就是跟生活比较接近，或者跟灵命成长比较接近的一些书籍的有关相关的课程，也我自己也是蛮期待这方面的课程。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教导方面，就是我自己认为，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课程就是，怎么来祷告，怎么来亲近神这方面的教导，蛮喜欢的。因为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方，自己走到一个地方，就是好像有一个瓶颈，有的时候可能出不去。那如果有一些这方面的教导，或者是有经验的老师的一些教导，或者是一些启发的话，我觉得你自己的跟神的关系可能会更近，然后祷告可能会更充实一些，然后就会更自觉的有意思一些，主要就是这三方面。好，谢谢，有几分钟。然后
你好，我想请问您，你有参加教会的主日学班学习吗？
我有。
好，你对教会主日学班的学习有什么期待吗？
对我是有一些想法那就是我觉得上主日学的时候呢，学生应该有桌子跟椅子有桌子跟椅子对学生的学习的果效会差很多。因为有桌子跟椅子的话，学生他可以记录东西，可以写东西，这个时候呢，你光是坐在那里听的话呢，那就下午课什么都没有了。
是
你一定要一面 心里面写啊，不但是把老师讲的写下来，你甚至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把它整理一下再来问老师。
嗯。
啊，那你的圣经也有地方放，你自己有一些东西的话都比较可以放在适当的地方。
是。
那我觉得啊，有桌子是蛮重要的，这是第一点，从学生的观点来讲啊。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的科学技术就是啊一直在进步嘛哈、啊，
是，
从前都写在那个羊脂皮的羊脂卷的那个上面，现在都用印刷的嘛哈、啊，
嗯，
那一样的，最近那个技术非常发达，所以如果老师能够用那个 projector，、
嗯、
然后配合他们的电脑跟 PowerPoint 啊，
嗯，
那可以让学生有一个很好的效果，一个最好的例子，一个最好的例子，一个最好的例子，譬如说哈、啊
嗯，
啊地图。啊、
哦，
地图圣经里面旧约、新约哈，那些人走到哪里到哪里去的话，你要是有地图的话，那个学生的话就是，一看到地图，人家说所谓的一张图啊，胜过千言万语啊。
是。
那如果你有这个 PowerPoint 有这个图的话哈，那来搭配的话，那我们是有效会非常的，这第二点。那第三点，我是觉得哈，经常老师在教这个植物学的时候教就是纯粹照着圣经这样讲的话，有时候会比较听完以后觉得说那跟我的生活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呢？那我觉得比较理想就是说，如果老师能够教完以后有一两个那个 case study， 譬如说哎，昨天的报纸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了，那这个跟我们今天学的也没有什么关联，或者是老师可以找一个跟他教的那个细节相关的一个经文出来，让他学生可以来讨论，那这样的话所教的呢就能够进入到学生的心里面去，
是，
因为他们学到什么的话，他们就说这个跟我生命有关系的，这是跟我的生活有关系的，
是，
就不会说回去就说，这个上课回家归回家啊，跟你没什么关系。那我是三点小小的意见啊，就说如果各位老师，如果你们有可能的话呢，那就帮助我们吧。
好，谢谢，非常感谢啊，好。
Okay。
哎，你好，
小丽好。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是啊。
你有参加教会的主日学班的学习吗？
有，我只要有来主日，我都会参加。
哦，你很好哈。那我再问你一下哈，就说你对教会的主日学班学习，你有什么期待吗？
我觉得我们教会的主日学其实，在师资阵容上，在内容上，好，在quality 上各方面都已经非常不错了，好，那在真的有这样子的资源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觉得是非常的 lucky。不过假如说要再奢求一些的话 ，OK， 我有两点的提议，OK， 一个是比较关于就是是关于这个福音朋友方面哈，我自己的感觉跟听见跟看见，就是假如我们的福音朋友他们来主日敬拜之后，他们很可能就离开了，因为他们对于参加主日学不是这么能够 get into it， OK。 可是假如我们能够利用每三个月之后那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在 topic 的选择上面跟内容上面能够比较偏向于福音的传播跟一些未信主的朋友怎么样建立关系，好，这一方面的内容，这样子的话我想一方面也可以帮助他们留下来，觉得教会是 more interesting。 第二方面我也可以帮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的管道上面能够更通畅一些，
是
OK。还有一个我的感受就是关于我自己，而且我有听见也好，这样子有这样子的看见，好，就是说我们的主日学我们有在 Bible 上的部分有阅读有概论，好，可是没有什么细读精读的部分。当然这个部分我想maybe 我因为对我来讲，假如说周间我知道周间有 或者过去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细读，可是我没有办法参加。好，那我又不可能 follow， 不是不可能 ，OK， sorry， 目前没有可能，目前没有做到，就是说每一个礼拜这样子按照进度上去把一年把拜读读一次。可是我可不可以说有这个机会在教会的逐日的逐日学里面，把这个精读的这个部分 ，OK， 能够带成一个正规的课程的话，那或是我自己去精读这个Bible。那当然有时候我没有办法一定每一个逐日都来，对不对？可是至少我来，我有去上课，我就有得着。好，那也没有关系，下次万一我出差没有办法来，那就 skip 掉了。可是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我不介意说它的进度的快慢，我也不介意说要拖一年、两年、三年的时间。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蛮希望有的。
好，谢谢你，
谢谢。
我已经信主很多年，那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参加教会的主日学，因为我觉得在主日学当中呢，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平常在我们所学到的道理啊，或者我们所读的圣经，能够更生活应用教导我们怎么样应用到我们个人的生活上，也能够在我们不同的时候，我们不同的需要在各方面来帮助我们。那我参加过很多教会的主日学，大部分可能是研读一些圣经，我们一卷一卷的书，很有系统的读，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那另外还有就是读书班，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上面，我们怎么样我们针对个人的家庭或个人的需要，我们有一些彼此的鼓励。那也有一些实在神学的课程，像是教会历史啊，一些基要的真理这方面帮我们打下一些基础。那我们最近也有一些等候神的课程，让我们能够来学习亲近主、内在生活这些都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
你好，那你可不可以谈一谈你对教会的主日学有什么期待呢？
你好，我对教会主日学比较大的期待就是说，希望能够通过主日学更多的来了解一些就是圣经里的一些就是故事啊，和以前人的一些经历，其实就是说更多想学到一些知识。就是希望就是说老师，我比较喜欢听的一些课程就是说，比如像那个旧约宗览啊、新约宗览啊这些的，就是说就有点有一点像，就有点像学历史似的那种来学这个主日学这种课程。其实说更希望就是说通过学这些课程呢，斜杠皮领的来了解就是说当年那些旧约的历史背景，以及当时的那些人的一些经历，包括君王也好还是先知也好，他们的一些人生的经历。然后希望就是说因为很多的，我觉得就是说很多的这些历史上的东西啊，就是说虽然它是历史，它有它自己在一定的时期背景，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呢，用来学会了看当年神是怎么来带领那些人的，其实把它运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我希望是能够是这样的。所以就特别期待，就是说主日学，我比较喜欢这种就是知识型的，通过学主日学呢，就是说学到很多的知识，并且希望能够把这些知识用到自己的将来的生活当中去。我这是我对主日学一个比较大的期待。你像教会以前办旧约宗览和那个新约宗览，我都很喜欢去听的，而且我觉得当时的老师当时他们讲的很好，因为他们对这个旧约新约的一些知识上的和他们本身的个人的理解和他们灵命造就都是很就是很不错的，所以我觉得整个都很受很受造就，很不错。希望就是说教会将来还有这方面的课程，愿意再去听。因为我本身呢，就是说读经也比较少，不是说很多，并且自己有的时候看书也不是说特别愿意专注，愿意去看，但我很愿意听，就是说听别人去讲，把他自己所已经接受的这些知识，让经过他自己的话语和言语，自己的体验、人生体验，再揉在一起，把它讲述出来。如果这样的课程是特别希望参加的，大家可以一起看。
好，谢谢。哎，你好。我问一下哈，你有参加教会的主日学班学习吗？
有。 是要参加听到的人和长大成熟，还参加过婚姻、灵修学，还有如何教养孩子，还有对，差不多。
那你对你参加主日学，你的期待是什么呢？
我的期待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好像根据我不同的时期，我会不同的期待。我刚结婚的时候，因为结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需要磨合，需要相处嘛。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就参加婚姻灵修学，就觉得就觉得好像很有动力，然后每次就觉得好像我们基督徒应该过着跟世人不一样的生活，那我们生活里面各种各样不同的不一样的方向都要活得跟世人不一样，那婚姻上面我们怎么不一样呢？就婚姻就是教育孩子怎么样不一样呢？等我们大了以后有孩子了，我们就期待在这方面在属灵上面能够有提高，所以我觉得我希望能够就是教会在被安排各个不同年龄阶段，还有不同就是生活背景的人，都会比较有侧重点。这样我觉得我在生活里面也会知道我怎么样能够自己可以活出来神的样式，可以把神的爱彰显出来。
好，谢谢。嗨，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哈，你有参加教会的主日学习习吗？
以前有参加过，不过已经好久没有参加了。
那如果现在你参加的话，你对主日学的学习教导你有什么期待吗？
我想就是会比较喜欢就是那种一系列的圣经上的教导，因为平常自己比较没有这样子就是说一系列的学习嘛。那如果再加上一些比较实用性的东西呢，就是说也可以应用到生活上的话，那应该是会蛮有兴趣的。以前有参加过是那种类似读书班的课程，那觉得还蛮好的，就还蛮喜欢的，
对你的生活蛮有帮助的。
对。
好，谢谢。
大家好，我想谈一下我对主日学的期望。我自己信主蛮久的，大概有40多年，我也在主日学长大，参加过很多主日学，也教过主日学。我对主日学的期望是，它应该能够帮助一个基督徒在属灵生命当中能够更进一步，更有成长。所以这样的话，我希望能够主日学能够包括几方面。第一方面是能够涵盖基本的神学教育，应该能够对圣经的各卷书能够有深入的研究解释，然后对一些比较重要的主题能够有很比较有系统的这样一个探索。第二方面是在帮助能够提供一些对我们有很重要的资讯，比方说基督教不同的宗派他们的什么特点，他们偏重哪些方面，而且对异端有更多的了解，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能够有所警惕。那第三方面是能够帮助我们有实际的操练，比方说怎样等候神，怎么样听神的声音，怎么样有个人谈道，希望借着主日学我们能够不断的能够在知识上有得着，而且能够实际上能够操练，这是我的想法。谢谢。
这个主日学根据我参加的经历来看呢，现在还是比较好，就是从我们无神论者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有些东西还是比较深奥的，就是要从无神论者转为信神到敬神到敬拜神，这个过程呢有一个过程要留意到达，逐步逐步的进行理解了解，然后最后才完全的融入这个教会里面，最后全部最后再来在信神啊的这一个过程的话，就是要通过一些图片哦，通过一些实例哦，通过一些反正一些亲身的经历，使这些学员呢融入到这个里面去了解去理解，最后到敬神敬拜神， 谢谢，对。
那么，我对这个组织学的看法是这样，我觉得组织学这种小组非常好，就是说我们能够互相的讨论，然后可以就是说多一点机会发言，因为通常在大的场面我们都没有机会发言自己的看法想法，然后这种经过这种小组我们可以增加我们那弟兄姐妹们的关系，联络感情，然后有时候就说在平时呢可以打电话，然后可以有什么会那种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互相跟他祷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谢谢。
那我们刚才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十个人哈，十个人大家看，
对，大家看了这个思路以后，你们有什么要讲的回馈吗？就看了这个 survey， 这是十个人，他们至少也代表了一个角落，好像其中也有一些共通点哈，是不是？所以那我就这个这些 survey 还有过去的主日学教导哈，主日学教育这方面呢来分享一点。那首先呢就看这个讲义哈，第一点就是教会主日学教学呢，为什么说教会的主日学教学，因为我们是基督教会的主日学教学哈，所以它与这个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还有多元文化，现在处在一个这个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后现代文化这个情景当中，那当时一刚才我们看到这个 survey 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他们的共通点，他们有一个共通点，他们要求这个主日学，期待的这个主日学呢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在信仰生活中有个什么样的帮助，这是一个刚才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就是他们希望呢信仰在生活当中的实际，好，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其他很多了，当然就是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大略的把这些题目说一下。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这种多元文化。一个教会，你像我刚才这思维哈，十个人，这十个人里边，我们大家发现有没有，就是说他们的年龄、他们的文化背景、他们的受教育的文化程度都不同。好，有台湾的，有中国大陆的，还有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所以呢，这么多的文化群层在一个教会里，现在目前已经是一个事实。所以那么在主日学班里边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在这个主日学班里边会有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在一个班里。那怎么样在这样一个班里，你怎么样可以就是说与他们来教学呢，让大家在这个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情况下来接受同一个信仰。所以这个就是说给我们一个挑战，那我怎么回应这个挑战呢，就是你怎么样来让他们感到就是说可以接受呢，大家有没有一点回应，你觉得我们在团契小组里都是这样，就是说他一个有都有特色的，我们在一个年龄的有夫妻的团契，有年轻的团契，有未婚的啊，还有老人团契，那么在主日学里就没有这个了，主日学里边一定是全部都在一起的，所以那么就说怎么样我们可以就是说跟他们融为一起呢，就是说这个信仰呢是共同的呢哈，就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就不要，你不要站在他的头顶上跟他谈信仰，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哈，我曾经听一个教授在讲，他说神学是什么呢，神学是你坐在这儿我坐在这儿，一人拿一把椅子，一人端一杯茶水，我们聊，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就是说 也很，我们就在这个路加福音里是哈，耶稣那个医治那个瘫子的时候，瘫子见到耶稣的时候，麻风病人，他见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主，你若肯，我就能被医治。”耶稣说：“我肯。”然后用手摸他。在过去那个时候，麻风病人是根本是不远离人群的，你根本没有人去理他的，更不要去摸他，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要去摸，像耶稣一样摸，对不对？那我们如果说我们站在别人头顶上，他不会接受的。所以我们必须就说降卑自己，然后呢，深入的了解每一个群层，每一个文化。这个是在多元文化。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跟这个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是教会的主日学教育，是基督教教育，它跟心理学有关系吗？对吧？跟我们人的心理有关系吗？所以呢，我们在教导的时候，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在这里呢也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在教的时候哈，我们会就是教，肯定要教圣经的话语了哈。我们在教初信造就的时候，就是说要教到言语部分，因为你一个基督徒，你的生活不管从言语上、从行为上、从各方面上，都要重新开始，因为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其中有一课就会要教到言语。那么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来讲？这样的讲是符合神心意的言语呢？那如果我们拿出圣经来，我们就告诉他，我们说，那我们当时就是说什么，在箴言里边，箴言里有一句话非常大家都知道的，箴言有一句话是什么话？说一下。对，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落在人网子里。这个言语要说到何等的程度，是不是？而且做得到吗？所以呢，那如果说还有一句箴言里就说什么呢？愚妄人口中骄傲，如杖责打己身。你说这个口中骄傲哈，你这个人是个愚妄的人，就已经定性了。箴言里就这么说的，对不对？愚妄人口中骄傲，如杖责打己身，这很严厉啊。就说你怎么样可以？然后呢，那我们又在雅各书里边就是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之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起来的。所以你说我们在这个教导言语这个课程当中，这些道理，这些圣经上的话，我们都可以拿来，都可以这样讲，但是听的人呢，他会觉得这个话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这个是道德，基本道德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做不到。所以呢，这一点呢，就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怎么样可以，就是说把神的话语深入到人的心里边，让他们知道这个话语怎么样来接受。你想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就从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就怎么讲呢？就从一个人的大脑哈，从我们人的生理现象来看，人的大脑怎样如何接受一个话语，接受一个信息，对不对？人的大脑就像一个录音机，当一个话语来的时候，就进这个信息进到大脑里，然后我们就把它录下来了，然后我们就翻过来的来听。我们大家是不是觉得一句话不可能就说一过就走了，是不是？在脑子里翻来覆去要听，然后我们还要琢磨这个话的意思，是不是？然后我们决定，我们知道了这个话哦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就采取这样的反应，对不对？所以就是在主日学课当中有大家分享有很多的情况，有的人就说本来情绪很好，但是因为一句话，我本身夫妻两个一起来教会，对不对？车上的一句话，这句话他就以为他伤害了他，然后他就非常不开心，然后进到教会里就没有办法再敬拜了，更不要说再接下去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人对话语的接收是很重要的，是不是？话语在人的生活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人的一个需要，就是人的一个需要，你人语言交通嘛，
是不是人与用语言来沟通，这是一个人生理的最基本的需求。好，所以话语是有很大能力的。上帝也是用话语创造了世间万物，包括创造了我们人。所以话语可以说是有何等大的能力，所以人的话语也是有这么大能力。那最主要是什么呢？我们人的头脑怎么样权宜这个诠释这个话语，对不对？我们的头脑怎样权宜这个话语，我们的行为，我们引致来的情绪就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如果说让大家看到，当我们在讲的时候看到这个话语是这么样的，给人带来这么大的影响的话，那他就会知道我怎么样看重我的话语。我们在讲这个课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就分享，举一个例子，他在教会中午吃中餐的时候，吃中餐的时候呢，这是一个老人，老妇人哈，老姐妹，对面坐着老弟兄，老弟兄盛饭的时候盛了满满一盘子，这个老姐妹就说：“哎，老弟兄你真好，你还能吃这么多，哈。”所以他的话语就说什么，就是说，我们的话就说老年人的嘛哈，你能吃你身体证明健康，你不能吃了身体就不好了。所以他就这么想的，他说：“哎呦，老弟兄你真好，你还能吃这么多。”那所以这老弟兄呢，就说当时听了这个话以后，脸唰就拉下来了，然后呢，再也不理他了。再吃饭的时候也不可能，他也不跟他坐一块了。可是这老太太就不知道他错在哪里了。他说：“我本来一直在夸他，他为什么这样对我？”所以当他上我们这个课的时候呢，我们在讲到这个言语的时候，人呢是怎么样诠释这个权宜这个话语的时候呢，哦，他说我突然明白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就说要让大家来明白哈，我们就说就像我们现在就说回到我们这个讲义上有一句经文哈，我们在每一次那个主日学开班的时候，我们都会引用这一段经文，就是以西结书36章这段经文，你读一下哈。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兼心灵放在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当大家心里认同的时候，他认同的时候，他带我们再回到神的话语当中，这个时候他知道为什么上帝跟我们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这个时候他又知道了这一个舌头它能够点起来什么生命的轮子跟地狱的火，是不是？所以那就是说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心里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以神的心意来权宜这个圣经的话，神的话，我们再来回来来领受神的话，来接收神的话。这是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主日学教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与小组之间的架构之间的与小组组织学教育与小组架构之间的这个张力。那么这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组织学教学哈，就是说是在主日之后，主日之后呢，我们是一个班，就像我们现在一样，这是一个班。那通常我们可能就是说我讲完了，你也学完了，你就可以走了，是不是？然后到下个礼拜的时候我来了，我讲你听完了走了，是谁来是谁去，对不对？所以这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其实把主日学教学的这一个班级呢也成为一个 group， 我们可以把它发展成为一个 group， 而且我们运用这个小组的这些动力，我们来让这个小组的成员之间彼此有一个联络，在这个主日学的3个月的期间之内，我们有一个联络，我们成为一个团体，彼此之间有感情联络，还彼此之间呢也可以看到生命的成长。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们呢也有利于人呢，他可以长期的留在教会里，因为他对主日学也感兴趣。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人就会觉得，那他跟团契是不是冲突？那你这个功能，主日学的这个功能是不是也你又用了团契，你干涉了团契里边的功能？实际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所以那么就是说
团契是一个长期的，教会里这个团契，老人团契，这个团契就从这个教会有开始，就一直到今天还有，是不是？那么各种团契都是一直有的，妇女团契、姐妹团契，全部就是一直有的。但主日学的学期呢，只有三个月。每一个教会的一个季节的主日学就是三个月，那么可以在这个组的这个关系呢，可以保持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之内，我们可以成为一个 group， 彼此关怀，彼此就像刚才说的，他说他这是他到教会来第一给他印象深刻的就是在主日学里他感受到的这些，所以就留在了教会。那么但是这三个月呢，期限就是三个月，三个月之后一定要分开。所以因为我们教导主日学，我们是借着神的话语，借着教会的这些资源呢，把人呢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带到我们的面前。我们透过这三个月，我们跟他一起走这段路，陪他成长，三个月之后一定把他送到另一个班去，他要学的班去，一定要分。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聚餐，我们有团契这些功能，是不是也有探访，互相联络，互相帮助，互相交流。但是呢，我们三个月之后一定分开，各自去各自应该去的班。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做主日学教师的这个心理哈，心理素质呢也是蛮重要的。在这一点上面我也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什么呢哈，在你学这个，就在我们这个做心理辅导方面哈，曾经有个教授就说这样说，说什么呢，就是说当你在跟一个人一直这样关怀的，一直这样做的时候哈，他跟你有一种关系，但当有一天他不理你了，这代表什么呢？你们说这代表什么呢？当有一天他不理你了，证明他好了，他不再需要你了。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呢，如果他一直理你的话，证明他一直在那个状态当中，是不是？那我们之间是不是一直在那个状态当中？但是有一天他不理你了，证明他已经好了。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嘛，就是他好了，是不是？那我们在主日学教导教育当中呢，也是这样，我们是陪着这信徒一起走，我们也是期待他们成长了。当他离开你的时候，就是他成长了。所以这是一个主日学教师哈，有的时候我们心里边的一个素质，这样子我们自己要具备哈。就是说，所以呢，我就是简单从这三点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在实际在教会主日学中遇到的这些问题，然后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些。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说内容，总共内容就是这些了。那大家可不可以回应我们一些？嗯，对，15分钟的时间可以回应的时间，哈，你们有什么对于刚才的我们的 survey， 刚才的我们新分的讲解，还有我的一些回应，我们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讨论的？
对，提问题或者是提供你的看法，或者是你刚刚看见有什么样的共鸣都可以。
这样的话也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来主日学教学。嗯，
我就是在一个团体里面会说很长时间没有出去玩的，我也是啊，治疗不是
对
这种要解决，或者是可以让两边都很好。
对，你讲的是在团体里，就说有未信的，还有出信的，还有信了很久的，怎么样大家可以这样 comfortable 哈。你问的是团契，但是呢就说我们其实在主日学当中呢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就在一个主日学课程当中呢，虽然我们的主日学课程它的名称搁在这儿了，但是呢有同样会有这三种情况的人来听这个课，就说这就要我们教师，就是说你怎样可以把你的内容，要讲的内容深入浅出，而且普通话，让大家都能够听懂。就像刚才我们在讲那个言语方面一样，我想我们如果那样讲的话， 有关于言语的话，就是即便是一个没有信的人，他都能知道，就是说言语是何等的重要。就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深入浅出的。
那我觉得对主任，应该提这个问题吧，就说他对这个部分的一些可能会引起的一些concern， 就是说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就是说。我想以后他再作为一个老师，他就会注意到说怎么样去处理这种比如说这中间的差异或者是像信仰程度的这些不同。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回应其实就已经表示他当小丽在告诉你们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反思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他刚刚提的问题，如果以我们主日学，如果我们把今天的教学教的学放在这里，就跟第一个问题，我比较注意到的是那个多元文化的关系，在一个班里面，你有各样的人，你有各样的 background， 你有各样的能力。那刚刚一直在思考说，那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把这种状况，然后在那一班里面弄得有最优果效的学习环境或教学，我一直想到。就是在刚刚的调回，六大调回里面就三点，可能那是一个好的方法，就是我不知道，我只是提出来大家帮我想想，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常常处在那种环境里面，那这一个我想得到的是，要有很大的 open， 你的思想或者你的心要很打开的。是很开放的，然后再来用运用的技巧，可能就是第三点，就是你要让每一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程度的人有机会 individual 的 voice， 然后你又要能够在这样子的 individual 的声音里面，然后把你的中心点，把你的政绩标板，用那种 group 的声音把它成型。那我想。我不知道，这是我想目前我想得到的方法。
因为我就是刚刚提到说，我有提到那六个 tension 嘛，哈，那第三个我觉得
还是我有误解。
没有，我觉得这个很好。其实那个这六个 tension 其实就是要大家去注意到，然后去当中有一个平衡的一个处理，这样子就可以有很好的一个果效。对，那。就是小丽刚才她特别提到说，那种主日学的班你很难再去分得很细，因为大家就是不同的 background。 对，那你所以就是说你在尊重每一个人的声音的当中你怎么样让他们 open， 那其实有一个秘诀，你要先 open 自己。我觉得做一个老师，当你愿意先分享自己的经验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可以打开每个人的心门，就是好像就是一个我刚刚讲说老师就像一个 facilitator， 你要刺激。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要先 open 自己，有时候做老师的忘记了，站在上面你坐在下面，然后你发现这个老师一直在讲他的，都没有注意到说下面有什么感觉，所以学生也不愿意去怎么样跟他有回应。对，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愿意 open 自己，那我想每个人都会等不及要跟你回应，不过在那个时候也要注意不要让某些特定的几位 dominate 那个 dialogue， 就是说当中又变成只有两三位只有他们在讲话，所以怎么处理让大家都平均有讲话的机会，都可以学到都可以得到尊重。这个当中其实我觉得是主日学的一个额外可以学习，就是教导他们怎么尊重彼此。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老师在带领的时候也可以提醒他们，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很想说，可是我们忘记去聆听，所以主日学里面怎么去鼓励他们说，但是又懂得尊重别人的声音，然后大家在 group 的 discussion 可以从彼此得到学习，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对，
下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在找这个时间的时候，我就说哈，我写了那么六，就是说我们坐在那个因为拿把椅子，是不是？我们拿水哈，会坐下来的。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你不要站在他的头顶上，
这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他一定要感受到哈，你跟他是一样的。因为如果你不能设身处地的下来的话，你永远站在他头顶上，没有办法。所以首先我们自己不要把我们自己设在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跟你的文化不同，我没有办法了解你。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就是说首先我们自己不要这样害怕，你不要这样想，我没有办法了解你，不会的。因为我们同样都在讲，就是在讲这一本圣经，神的话是不变的，真理是一定的，对不对？他不管对于任何的族群、任何的文化、任何年龄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就说本着我们就是真理，是不是？那我们作为教师，我们为人师表，我们把自己认同于他的文化，认同于他的情况，是不是？我只要不在他的头顶上，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新的一个局面。好，那个今天的课呢就到这儿哈。就说我想什么样呢，就是说因为刚才我讲了一个，就说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怎么样就是说来运用言语。那还有呢，一方面就是说实际上呢，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不但要强调你的口是怎么样说话，但是呢我们还锻炼了一个人的技巧，通过我们心理学的讲授，是不是我们锻炼了一个人的技巧，你怎么样接收话语，你怎么样去处理话语。所以那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就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礼物，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胸前现在都带着牌子，带着胸牌哈，我们都知道其实就是说看能够看到对方的名字嘛哈。我们现在是就是说来大姐您坐到这边来，这样的话呢就是你们四个人一组哈，然后你们几个人一组哈，这样坐坐一下，转过身来哈。我们做一个那个小小的游戏，当然就说我也是就说从老师这学的，我就把它变通一下哈，就是我们不参加哈，对，来你们坐下来哈，来我们分成两组，来，好，那我分成两组呢，就是说你们胸前都有胸牌，现在一分钟之内哈，看一下那个名字，没有名牌哈，说一下，就是你没事，你记不得名字都没有问题哈，看他的脸，一分钟之内哈，看你组里的人的脸哈，看一下，看他的人。来观察一下哈，一分钟之内哈，观察一下。然后呢，每个人一张纸，把这张纸呢放在你的座位上，就是这张纸呢放在你的座位上。当每一个人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知道这张纸代表他哈，把你自己的名字写上。对，把你的名字写上，对，写上你自己的名字。对，那你当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是他哈。写完名字之后呢，你就把那个牌子哈放在你的座位上，然后呢你就转起来去到别人的牌子上，你把你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用几个字写下来。所以刚才我让你们一分钟两分钟之内呢看一下那个人啊，你至少，但是你现在你记不下名字，你至少记得那个位置是他，对不对？所以那你们现在就站起来，把牌子放在椅子上。对，好了，每一个人在那个牌子上轮流去写哈，对那个人的第一印象用几个字写下来。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五个字就可以了。第一印象，很快的，一眼望去，这个人。哪个都要写，所以每你们因为你们五个人一组的话，你这个上面会收掉五条五个评语哈，五个讲述，对，所以呢，但是你们绝对不会记得是谁写的，不会，你们记不得了已经，对，不会的。
我从中学了一个
那就在按你的那个在哪里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的。
写完了就可以坐下，拿起你自己的牌子，拿起你自己那张纸，你看一看别人是怎样对你的评语。但是切记啊，初次见面。
不要太认真，不要太在意。
这是你自己这样想啊，你这样权宜嘛啊，你是这样权宜的，对，好。你们自己看一下你们的感受如何，可以分享，现在可以说。
都很客气，
然后就说的都是好的，是吧？那你心里的感受如何？
不错，
那然后这个会保持多长时间？是不是？会保持多长时间？你觉得就说你看到的这个他对你的是什么？他跟你说的是什么？你随便点一点。
有组织性。
嗯，这是一个表扬的话语哈，这个话就是说你心里的感受蛮舒服的，是不是？会保持多长时间呢？
我先想一想，我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也同意的话，我可能就放在了久。
好，那你呢？你觉得大家对你的评语？
嗯。Generally 都是对的，然后连就是有人写我职业是学生也是对的，然后觉得好像被算命那种感觉，就是有些点好像对，可是自己没有那么就是觉得别人是这么觉得，或者是那些点是对，可是不知道原来有表现出来的。
对，所以有的时候是你自己看不到的。
对。
别人给你说出来了，对呀、啊，那你的感受呢？
五味杂陈。我不会
。嗯，好，好吧，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测验呢？就是说哈，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其实不愿意接受好话，别人表扬我们，哎呀，你今天很漂亮，哪有，你都不会说，哎呀，谢谢，是不是？所以他说，哎呦，这个人好坏哦，他怎么样哈，就说传舌啊，怎么样哈，哦，这个话马上哗就走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人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就是，其实我们要学的就是说很多呢，就是在这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如何教导这些会友呢，他们来接收这个话语，怎么样用正确的思想来权宜这个话语，哈。好，祝福大家，愿上帝赐福我们。
谢谢两位，是吧？
没有，
他们搭配的非常的顺，就是真的是有神的灵在形容，
感谢主，
做的默契非常的好。
感谢主、
啊、谢谢。
所以刚才他在说的时候，他说这么好的老师，我就说没有，我后来才反应过来，感谢主。好。谢谢大家。
我们大卫有准备两个礼物要送给两位老师。好像忘记，这个是给刘老师的。
谢谢。
这是给张老师。
谢谢。
好，谢谢大家。
对，
那
我们来听，我们就不用讲。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到大堂，我们有那个有信。
那个床。